是假的。事实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在是像庄子在看蝴蝶，还是像蝴蝶在看庄子呢？事实上，只要我们这个人生的大梦没有醒，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证到二空真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庄子还是蝴蝶。幻的话就比较是我们在梦里还做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做梦，幻有的。泡是比喻说像一个水泡一样，一戳就破了，非常的不坚固，就像我们的感受时时在改变。影子的意思就是说它跟着有一个实体在做变化。路和电的意思都是表示非常的短暂，像露水，早上的太阳一出来露水就没有了，像空中的闪电一下子过去就没有了。露电非常清楚表示那是一个因缘，表示那是一个因缘和合，然后因缘分散马上就没有了。露电特别容易看到因缘的情形。所以这六个比喻世尊告诉我们可以用来观有为法的生生灭灭，观有为法的因缘聚散。
这句话我再多一个补充哈，这句话其实很短，我们在《金刚经》也经常会听到这句话说依事俱计哈。那么跟别人分说依事俱计的功德啊，这《金刚经》把它说到非常非常的大。那于是呢，很多人就从《金刚经》当中取很多的所谓的四句偈出来。那这句偈当中可以说是整个《金刚经》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所以《金刚经》你说它的总标在哪里？其实在一开始就有了，一开始就是降伏或者是这个安住。那么怎么样降伏其心，怎么样安住其心，最后就是要常常以这样做观。你只要能够在有为法上观，五蕴皆空。其实这句话就是讲四个字，五蕴皆空。那么如果加到心经呢，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各位可以把这六个比喻呢配到五蕴上来看啊。五蕴的第一个蕴是色蕴，色蕴就是宛然，就是看到的这个法堂，对不对？这么多的桌椅，这么多的学长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一个人都是真的，那么每个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些色境，那么就像我们梦中有我有境界，同样在当时也不以为有假呀。所以呢，我们应当去思维，到底我们怎么去证明这个境界是真是假。依我们做梦跟醒来的时候经验，是什么时候才可以证明的？醒来才可以证明。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醒来的？只有前相灭的时候，对不对？才知道自己是哎，前相非，今相是真。可是对限量的相，你又怎么样去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无法嘛，这就是梦境的意思。梦如果称为不觉，醒来称为觉，那么觉是对着不觉醒来之后的醒觉称为觉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梦醒，哪有觉呢？也就是说没有不觉，哪有觉呢？所以觉跟不觉是生灭的对待啊，生灭的对待。所以就对待来讲，我们无法去证明一个限量的觉境，限量的觉境。所以呢，这个就叫是思维色蕴如梦。色蕴如梦就是你无法用限量证明它的真假啊，我们必须要去这样子，你无法去证明色蕴的真跟假，多做这样的思维。那这样的思维到底有什么好处？各位要去实验嘛，哈，实验。第二个呢，幻是无中生有。那我们讲啊，受，所以像有些人喜欢看惊悚片，对不对？惊悚片不过就是光影在荧幕上的变化。你叫小孩子来，把耳朵塞起来，因为你如果纯粹只是要他做视觉的接受的话，他根本没有鬼的概念，对不对？你把它放在这边，它只会打瞌睡。对他来讲，那个光影的变化只有催眠的效果而已，它没有什么相应受。所以对他来讲，那种幻有的生灭，对他来讲只有光影的幻动而已。所以我们要观受蕴如幻，那个幻是从我心法这一端升起的东西，它不是从色法那一端传达一个能量， 我来这边相应，不是这个意思啊。设法归设法生灭，心法就随之相应，生起了苦乐无记受，当观受运如幻，幻者就是你是幻师，心是那个幻师魔术师，他造作出来的感受啊，造作出来的感受是观受运如幻，想运如泡。什么叫泡？有些人就会打一堆的泡沫，有些人打的泡沫比较小，所以有些人的格局就好像比较大，有些人格局就好像很小家的气，其实未必见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包装而已。所以名言会把我们所观察到一样的境界呢，有人会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有些人就把它说得好像一无是处，那不过就是每个人所造的名言不一样，打出来的泡泡多少，以及光影折射的彩色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所谓祥运如泡，那不过就是法上的包装，它包装的都是什么？包装都是水的实相，连打出来的泡泡其实本来就是实相，只不过它用水泡包裹空心，依附在水体之上，幻有好像有一个真实的体，有别于水之外独立存在。所以祥运很容易让我们真实认为有一个实体相，可是那实体相呢，不戳还好，一戳就破。所以呢，谎话是经不起考验的，对不对？很多的短暂的暂留其实都是想运名言而已，当我们给予不同的诠释之后，其实整个对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啊，这是想运的问题。那么观想运如泡，观行运，行运是我们的造作，我们呢其实都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这个实在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有自信的，我们实在对它无能为力。我们能够玩的都玩什么？玩影子。连柏拉图都有这个预言，他说呢，我们人啊都是对着山洞的墙壁，外面呢太阳照进来，照到我们的身影投射在山洞的石壁上，我们就在玩那个影子啊，玩那个影子，每天都在玩那个影子。那有一个悟道的人跟他讲说，我们回头吧，出山洞去吧，那边有更广大的世界，我们偏偏不回头啊，就是玩山洞影子的游戏，这就是造作。所以观行运如影，纵使有一个实在的境界由光影折射放在这里播出一个宛然为真的电影，那不过就是影嘛。如果你要追求实相，应该要回头看，回头看嘛。可是回头看，你们有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自己，看到的就是一片光明而已。所以实相经常用光明来做比喻，所以影子的生灭的相反词不是真的色，而是光明。知道原来就是这个能照啊，照了我们的执着，升起这些生灭相，在影子当中去玩弄，玩弄我们的一辈子。这就是观行运如影，观事运如入，亦如电。入者是指它占有那个空间，对不对？因为露水宛然有一个空间嘛，不是站在叶片上的一个空间吗？刚才学长也讲了，太阳光一照，只不过热气，它也没有真正不见了，只是那水分子的距离变宽了，我们就好像看不到那个水滴了。所以呢，色运色法的空间相就像露水一般，它的存在的时间相就像电光石火一般，刹那即过。过的时候呢，会把你电得啊皮开肉绽。可是你说它真的有留下什么东西吗？电好像又没有一个体可依，它依的是我们的导这个导体，导体是我们，对不对？电呢，它不是我们导体的本身。所以世间，世间，我们说我们人是世间，就是占有这个空间时间，把时间相跟空间相的暂留当作是我。这个我就是四运，被我们认为是我之所依，把前面的四运，四个运，色受想行呢，当作是我所有，就在这边造作一辈子。不但造作一辈子，死了还要重来，死了之后还要往返重来，经常这样的思维。你想想看，多这样在一切的见闻觉知上思维五运，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请问在上面我们又怎么样升起我执跟法执？就像我们在一切的相上去观不净，就不容易起贪是一样的。 那个效果是心照这个相所生起来的功德。可是他实在上他的自信就是这么虚幻，因为你在理上说不过圣严亮所讲的这个道理，几乎已经再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跟哲学家可以去用这个理其他之外的更有道理的东西来解释人是真实有的。人除了有造作的能力，有言说的能力，有感受的能力，有误以为色蕴存在的能力，以及如空间时间向上的短暂有执着的能力之外，请问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妄以为这五种积聚的能力为我，我们又对这五种我的相有哪一分的自在能力？请问这五蕴有哪一个是我们绝对可以自在？自在就是我教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可以教他自己不死吗？五蕴不生灭吗？光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呢，五蕴就不是我了。如果他是我的话，他应该可以随我的意嘛。他既然不随我的意，五蕴又只有这五种分别的相，可以分别就不是我了，何况他又不是可以自在自己主宰的东西。所以在理上怎么说，从哲学上说不过去，从科学上说不过去，只有在情绪的执着可以说得过去。我们可以接受情绪这个执着是有的，可是在理上是无的，经常这样做观。所以呢，把它当作是真的之后所产生的我执跟法执，其实就是无所依处，没有一个可依的一个地方。经常这样做观，所以他叫我们应作如是观。应者意思不是应该，是凡心相应处就作如是观。好，所以因我通常都会把解释成应，凡心相应处就作如是观。我们如果没有学圣严亮，这些观是造作不起来的，学过以后再不去用那就白学了嘛，是不是？所以在一切的心相应处就要做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这些短暂有的这种相。所以回到刚才李学长所讲的空师父他的那句话，不过就是要去视为一切的法就是短暂，在时间空间向上这种刹那生灭我们的执着而已，除开我们情绪上的执着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连这种短暂的真实我们都无法自在了，我们又怎么去在这个相上说是我嘞？所以经常这样去思维，看看我们在生与意义上会有什么改变，这就是止观。所以止观呢，就是要做如是观，在相应处做如是观，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慢慢从无明会变成明了。所以所观的那个门啊，所观的那个入处出入处就可以变成光明，而不要再去煽动玩影子的游戏。凡相应处就做如是观，你就可以慢慢作证那个道理。我们能够作证那个道理，这个道理才是受用的。如果我们只是去理解那个道理，这个道理远在天边，对不对？久久以后我们在佛法上皮了，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的口头禅而已，对我们了生脱死，对于度化众生一点帮助都没有。再加上我们在度化众生的事业上随时有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你更会造出无间谤佛谤法谤僧的谤三宝罪。千万不要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再出现这些业障，那就更划不来了。所以要学佛有用，有受用，真的应作如是观，好吗？所以我们学的其实就是二空，二空就是观五蕴，观四大，常常这样相应。好，我们继续。
从这观察中洞悉诸有为法无不是假的，一切皆空了无所得。这个地方无不是假的，这假这一个字，十六页最后一行，接下来六欲下面，从这观察中洞悉诸有为法无不是假的。假这个字在佛法里头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佛法也出在这一个假字上。很多人会说，你告诉我这个桌子为什么是假的？很多人会这样子讲，你们学佛的，你们佛经上面说什么都是假的，怎么是假的呢？这个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假并不是我们一般世间人所说的那个真假的假，这个假的意思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障因脱缘， 在时间上面讲生生灭灭，在空间上面讲彼此相依。所以这个假的意思其实是说是凭借我们有的时候会收到一个开会通知单，上面说假某某教室，比如说现在我们上课，我们就是假地下室第一教室在上课。那个假的意思就是一个因缘的和合的意思，藏因脱缘的意思，就是说它都是生生灭灭的，它也是彼此相依的。所以这个地方在佛法上面，假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常常会看到，但是也是很容易升起误解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字假。所以简单来说，假就是凭借的意思。凭借是什么意思呢？凭借就是藏因脱缘嘛，也就是依他起的意思。一切皆空，了无所得。不要在我们已经明白什么都是藏因脱缘，知道什么都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我们讲唯事唯事无尽，到最后还存了一个事。所以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那个也是，又未开示谬执我法迷唯事者，到最后你也已经知道老师说的迷的意思对治我执，对治烦恼障，谬的意思对治法执，对治所知障，但是到最后还存了一个事，就是我们学唯事嘛，唯只有事，到最后存着这个事。可是这个地方就已经讲了，一切皆空，了无所得，毕竟空啊。
OK， 其实啊，后面这三句话呢，就有假、空、中三个观法。观一切法假，刚才学长也讲得很清楚了，假是藏因脱缘，做因缘观，做缘起观。我们说假地下室第一教室为我们的这一堂课的法堂，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教室，所以呢，假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说，我们对一切的事物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所有权者就是说立一张纸说我拥有这个地方，连基金会都不敢说他拥有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何尝被这些基金会的董事们随时带着走，他要处分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处分的，他要处分必须要解决掉这一个教室所构成的一切因缘，因缘还有有形的因缘，还有无形的因缘，所以我们都知道解决一段因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这么复杂的过程，罗马既然不是一天造成的，要去把它解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观假就是观其实只有一堆人来来去去的使用，所以我们要经常在我们的四大五蕴身上也要这样子观，观我们这个身体是借来用的，知道吗？是借来用的，就像客栈一样，终究我们要离开的啊，终究要把这个四大五蕴身还给人家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借来用的，我们就要怎么样善之珍惜，那个珍惜四大五蕴身就不是我执，因为呢，我是为了感恩去做照顾身体的事情，懂吗？因为这个我都不是我所有嘛，因为我所有是做自性观，可是我们经常做一切法假观，是借人家的东西过来的。如果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是借人家来的，是不是要常存感恩的心？常存感恩，你是不是要对这个法很恭敬？对这件事情要很恭敬，常存恭敬、常存感恩的心，是不是就是修行？所以修行经常讲在恭敬中求，就是这个意思，要以自诚心念佛，知道佛者就是因缘也，对因缘的觉悟，你能够觉悟这些是因缘，当下就是一念佛心，那这个佛心出来的圣语意思是什么？就是对一切法的恭敬。所以如果我们常存自诚心恭敬一切的法，这样的圣语意就是一直在菩提心发出来的，只要这个心不退，菩提道就会增上，这个心只要不退，菩提道就一直不断的增上。所以修行不难，就在这一切的念上这样作意，这样作意。所以这个是讲，那么什么叫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只要知道因缘是如此，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要得如是果就怎么样成就如是因嘛，所以呢，在果地就当发因地心， 所以你见佛就要升起什么？成佛的心。你在佛前就升起成佛的心，就叫相应，就叫做念佛。念的已经不是心外佛，念的就是当下那一念，我自始而终毕竟成佛的那一个菩提道的大行。所以这个也是一切法空，从空就可以悟到这么远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悟说了无所得，无所得的意思是，如果法都无自性，你即便能够通达那个理，那个理有所得吗？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基金会，可是我却到了地下室，我就到了这一栋楼的地下室，我们可以说这里是基金会吗？如果这里就是基金会的自信，那么十一楼的办公室肯定就不是了嘛。可是也不是说到了十一楼的办公室才叫到基金会啊，这里也是基金会的所有的一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小的身体到一个地方之后就占有那个地方所有的一切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总持一切法的，我们只能够说抓到那个法的方向。就像沈师姐也借给我一些书啊，我们一起都有兴趣在学针灸。其实针灸就是这样子，你说有那么确定的方位，就那个洞那个点，就是那个穴嘛，啊，那个穴位是绝对那个极为的那个点嘛？其实也不是，我们取那个处，取它的相对位置，由此呢，它的穴位都是以这个人他本身同身寸，我们人肢体会长多大，跟我们的穴位的宽狭有一定的自体位的上的关系。你看，它都不是用他人来丈量我的，都是以我自我所设定的标准来制定我的，所以我的法都是我自己相对创造出一个标准，是一个相对关系。所以你说，我说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往东方走，东方有决定处吗？我可以那样决定往东方行，可是行能有所达吗？你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吗？啊，你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叫东方，姑且不论方无所方，方哪有决定的方向？如果方究竟就是个圆的话呢，那东方就是西方，对，东方无自性跟西方自性好像是一体的一样，我们就不要玩那个文字游戏了。其实我们说只要去照做是可以照做的，可是你说你所照做的那个法可不可得，我们都应该要去通达这个理，知道理是无可得的，无所得的，这叫做宗。宗的意思是什么呢？宗就是照做可以照做，照做是可以有的哦，可是究竟的理是无的。你没有办法到一个地方叫做东方，你没办法到一个地方那个叫做基金会，你没办法到一个地方叫做我家。我家你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家，我家就是这片山头，可是问题是这个山头拥有你还是你拥有这个山头呢？这个话还有的谈了。所以那个所谓的自信的所有权很难论，我们微小的人只能够对一切法有什么暂时的使用权，那个使用权就叫做假，我们障因脱缘能够就在这个时空下享有这一切，姑且说它有吧，那个有是障因脱缘，在这个时光下我只能够感恩说他让我有这个使用权，可是终究啊没有办法长久嘛，没办法长久持有这个使用权，我们一直不断的要被逼着改变，这就是不自在性。因为不自在故，所以我们就有求不得苦，就有怨憎会苦、爱别离苦、生苦、法苦，一切的苦就从这边生出来，就从有执着性上生出来，不是法本来有这些苦的，苦是我们造作出来的。应作如是观，在一切心所相应处常作如是观的话，我们还会去在错误的见解上或者错误的情绪执着上去造作别的东西吗？因为你会觉得那个无聊嘛，赶快好好的把握现有的这个使用权比较重要。所以呢，回过头来还是不坏世间的假有，随顺世间，不坏世间，可是呢，常行般若，常行般若就是有无，行其中道。所以有不作真有，无不作真空。你可以在有无中间取其中道， 享受那个使用权，而不做所有权享，对不对？你去多想那个所有权，真的啦，对我们真的要用那个奇妙啊，那是多的事情，对不对？好好去用嘛，好好去把这个生命发出它应有的光辉出来嘛，对不对？借这个感念因缘创造的这个当下，把握它的实在性，对不对？又没有占据它的实有性，所以呢，它的有无你行其中道，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无所得是中观，所以也因为这个句子呢，其实出自于般若经典的，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天台呢，就依此智者大师就创作出空假中三观，只不过他的次第要从空观入，因为他们是以般若为中。那么我们讲起来呢，就我们所谓的我们是藏音托缘说，我们在学唯识，唯识呢就从假观入，当先观一切法假，因为这比较好容易了解，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因缘造就我们去使用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只要用感恩恭敬的心，这些因缘也不会跟我做梗嘛，对不对？先从假观去做解，然后呢慢慢去了解，其实呢无自性，然后呢再悟入无所得，慢慢我们的心量就提升了，慢慢我们的自在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要作意的，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作意。我们过去所习惯凡夫的作意，其实会创造出我执跟法执。如果我们随着假空无所得这样做观的话，我们就不会升起我执法执，就可以了二空入中道。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法都有它的作用，常作如是观就可以得那样的功德，那个功德就是在经典当中佛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你做如是观，你心中相应的就是佛心，行的就是佛行，你念的就是佛，不在这个之外，不在身与意之外，还去造作一个佛，可以念，可以思维，可以见。所以呢，佛不是用32相色身来见，《金刚经》也如是说，我们也应当要如是观嘛。所以这些所学过的法句呢，是在这一切见闻觉知上升起这个理，去跟一切的事相相应，慢慢改自己的见闻觉知的习惯，少去随着相上打转，在相上去做意向的追逐。啊，就像小孩子，一个猫啊，在他面前跟他玩，他玩得很高兴，猫走了以后呢，他也不会去找他。那到差不多几岁呢？差不多到9个月以后，有些人比较晚，有些人到1岁半之后才会建立一个一切法有的观念。否则你看小孩子，我们跟小孩子玩呢，只要到6个月之前的小孩子，你一个很他玩得很高兴的玩具，你只要拿一个手帕盖住，他不会再找了。他说不见了，不见就不见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佛性还很清楚，越长大以后佛性就不见了。当一个猫从你胯下跑过去之后呢，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招个腿，
对不对？然后就忘掉了你当下所站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就站在悬崖边，肯定跌下去，肯定跌下去，啊，那少了当下的那个心，而那个心就是我们本有的，却因为长大，大脑越功能越发达，就是所谓我们世间法的发达，却离了出世间的法。所以我们怎么样回馈到那个本怀上去哈？这样应作如是观，常常知道我们失去多少是很可惜的，我们得到的那些东西其实对人生苦乐都无所得嘛，得了也没有用嘛，你何必去想太多呢？当下这一念所住处，其实我们心所安住，应当这样你就可以降服一切的烦恼跟所执障。所以这样观察，如后面《金刚经》最后一句话的观察，就可以了解须菩提所问的世尊的答案，其实就是在一切的行住坐卧当中安住其心，降服一切的烦恼，现证涅槃，啊，完全不在心外，可以有所得。好，请学长继续。
请翻到17页，接下来，可是有两类人对此二空真理却不能了解。这里特称之为迷谬者，一类是凡夫外道，他们对于二空理全然不知，愚痴暗钝，叫做迷者，迷惑不解故。这个地方 简经五简老师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凡夫外道，还有一种是等一下要说的小乘行者。凡夫外道对于二空理，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人空、人我空和法空，全然不知。全然不知会怎么样呢？会愚痴暗钝。愚的意思就是愚痴，就是愚昧，就是不聪明嘛。痴的意思呢是执着，深深的执着。暗的意思从这个字就知道了，昏暗的像是什么？就是糊里糊涂。钝的意思就是很不敏感。所以愚痴暗钝形容凡夫外道对于自己的环境真的是这样子，很不聪明，很执着，很糊涂，又很不敏感，这样子叫做迷者。另一类是小乘行者，小乘行者对于二空理少分了解，但正偏空，叫做谬者。谬是谬误错解的。偏空的意思是说，小乘行者证了人我空，他们已经破了人我执，所以他们已经证了人我空，但是他们还没有破第二种执着，也就是法执，他们还没有证到法空。这个样子的小乘行者对于二空里只有少分的了解，所以还是叫做谬者。我们说小乘行者在佛法里头常常会看到大乘小乘，但是大乘小乘的意思并不是在理上面分大小，而是指人的心量有大小。假如只是证了人我空，于是就升起了出离，非常强烈的出离的心，而没有再回头广度众生的话，这种心量，这种只证了人我空就入了涅槃的，我们称为小乘行者。但是佛法法的本身都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并没有所谓的大或者是小，只有在人的心量上面才分为大和小。而小乘行者知道人生对于常乐我净这个四道，凡夫外道的四道，他们破了以后，他们就升起了出离心，而住于偏空偏真涅槃，就是他们证了偏空，他们没有再回小向大，像老师刚才说的行菩提道。老师刚才也有讲过，事实上发心立愿，也就是先发出了菩提心，然后立了广大愿，才是能够真正保证我们不退转的唯一法门。只要这个菩提心升起来了，我们知道众生和我们实际上实实在在是一体的，众生就像我们的镜子，我们经由众生看清楚我们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会生出那个悲心。其实悲的是众生吗？不是，悲的是自己。那个心升起来了以后，菩提心才能够发得出来。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墨学曾经跟老师说过，我说老师啊，每一个老师都强调菩提心有多重要，每一本书打开来都口口声声的说要发心发心发菩提心，但是我跟老师说，并不是说发心就能够发，并不是在书上看一看发心很重要就能够发，发心事实上真正是自己心里头的事情。这个发心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难以，对我来讲是难以用言语来说明的。那也许只有透过我们自己用生命经验来反照，也许会知道自己和众生其实是一体的，这个心大概一点一点就发得出来了。这个地方菩萨造论，天亲菩萨造本论的用意，就是为使这些对二空真理发生迷谬者升起正解。一言之，换句话说，菩萨为了对治众生误认一切法为真实的妄执，遂造此论。也就是说，天亲菩萨为了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如世尊所说，一切法无我，为了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造了本论。
好，那么到这边呢，其实虽然只讲三段的一段啊，但是也等于把全段都讲了，因为其中包括的两种障在第二段。那么得的涅槃跟菩提果呢，是二圣果，那就是之后的结果。但是法文法句呢有三段，重点都在第一段，啊，重点都在第一段，所以这边我们花了特别多的时间。那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打断，回到我们上个礼拜做的这个表上来看啊。那这张表的所有的文呢，各位如果要把它次第顺文字都很清楚的话呢，各位可以去找《成为数论》的卷一，一开始就是这个。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我基本上都还抓那个文下来，只不过是把它做表的次第画啊画下来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啊，安慧，这是安慧论师啊，安慧论师。安慧论师呢，他说他为什么要造论？刚刚已经前面讲了，为对那些迷谬于恶空的那些凡外人士以及恶圣啊，所谓小圣者是指声闻缘觉那些。那么对于这两种人呢，他们对于我空跟法空各有偏执，并不完全的了解。其实呢，你说我空能不能别于法空去了解我空？不行的，我其实也是法的一个。所以偏空并不是指说他只偏空，是指说他二空只了解我空，并不了解我空其实是源自于法空，还自己去找了一个法来破这个我执。你有一个能破我执的法，那不晓得那个法也是我，懂吗？所以呢，我们经常在其他的经句当中也可以知道说，人无我，法无我，其实人法都是我。金刚经更说我有四种，我人众生受者相，所以我的相其实是从粗的到细的都有。所以偏空者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有全知全能，一切的法智你都具有，你不是一切像佛，不是一切智人，你偏一边少分作解，这个就叫做偏空或偏有啊，偏空一边，你只要偏执一部分是绝对的真理，其他都不是，其实就犯了自赞毁他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对一切的法就应该保持，如果有别人是这样想的，我们就应该有好奇心去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想，把别人升起那样的意念的道理都搞清楚。然后呢，如果我有能力的话，如果他跟我有缘的话，我怎么样能够令他出于二空迷谬，这就是菩提心。那么凡是对这一念心有劝发以及维持不退转的功能的道次第，就叫做菩提道啊。所以我们读一切的法，就应当思维这个对我们劝发自己的菩提心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功能，我是不是用这个法来把我的菩提心保持在不退转的位置，这个就是思维菩提。那么从这菩提当中，你就常住菩提，就自然升起涅槃的果。所以涅槃的果并不是可以得的，是借由追求菩提道的次第增上，你就可以少分少分，一直到全分可以证，把你的身与意都归向涅槃。所以涅槃是一种味道，它不是一种，不是一种境界。所以最后唯识才说涅槃无住，它也是回到一切法无自性，涅槃怎么会有个自性可以住呢，可以得呢？所以一切法都无所得，哪有个涅槃可以证可以得呢？所以唯识就主张无住涅槃。好，所以每一种法都有他自己的理论背景哈，但是理论背景也是根据那样如是修行、如是做观的人他们的心得证明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这样走过一段心路历程，这样的文字其实再怎么去解释，口舌都是多余了哈。所以呢，为了让这一些法能够升起正解呢，也为了这个正解是为了干什么？正解并不是别有真理。如果说为了断障之外别有真理，那又产生法执了，对不对？那又是一个我去追求法了啊。那么所以什么叫正解，我再画了一个 underline 画下来说，正解就是说其实什么是有的，断障是有的，正真是假安立的。 如果我跟你讲没有真可以证，我们会去努力吗？也不会。所以为了让我们去有下手修行的方便，造作一个真，让我们要去追求那个真，就像说我要往东方去，我要往西方去，给你们给你一个方向感，让你对这个方向感起起勇猛加行的心，你去往那个方向走，你就转你的恶业成善业，积极你的敬业之资粮，对不对？就近就在当下把你的心转成涅槃圣境，那么当下就是净土，你有什么好追求的呢？所以这个你可以作证。所以只有断障是有，正真是假安利，不是说它没有，是假安利的方便。所以唯识才去主张方便就是究竟。佛讲49年的法，讲的一切都是方便，究竟还有法可说吗？对不对？放光动地一切法都说完了，还有文字做解吗？还流出这么多的文字像吗？所以在唯识的看法里面呢，一切的法都是方便，可是方便就是佛出世的究竟义。所以唯识像魁寂法师在《法华经》的注解，他也就这样解释，他的解释就跟天台家解释的很不一样。他说什么叫做会三归一？不是三圣之外有一个一佛圣，而是三圣每一圣的方便道都归入一佛圣，归入一佛圣。所以呢，我们只要顺众生的因缘，随他三圣了脱生死，就是度入涅槃，这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每一个人都发心这么做，请问谁还有众生被度啊？啊，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请问还有谁是众生被度？请问谁是佛去度人？所以把这些相都打掉了，那都是言外之意。所以从这里去悟了，所以我们也有机会去看看非法华系、非天台系的人怎么去注解。其实每一部经都是三圣共有的，不是哪一宗哪一派才享有那部经的所有权啊。所以也不要说是那是南传的经我们就不去读，那是南传的论我们不去读啊。读了经不想去读论也不对，其实只要它是有法本存在，即便要去证明，因为有人在那个上面生解嘛，要去了解为什么人家相信嘛，你就随着这众生心去解。但是难就难在哪里？难在随众生心应缘而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理会不会退？所以菩萨恨难，就刚才我所讲的难在这里，难在随事而理不退，这个是难。因为理能够证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愿呢，赶快的让自己能够开悟。所以开悟其实是学法相的目的，不要迷在法相上，应当要速速求明心见性，在道上培养自己的道相智，不要呢变成法相的文啊。这个是作解的不一样。由这个呢断障，那什么障呢？障就是我法的恶障。这个恶障是俱生，俱生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有一障存，另外一障就随在旁边。所以就是说要断障是两障全断再叫断，断一边都叫做偏空，断一边都叫偏空。没有说我只断我不断法的，没有这种事情，也没有说我只断法不断我的，没有这种事情。两者是俱生俱灭，没有断一边的，没有断一边的。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代哲学所讲的典范转移。典范转移就是说一个观念要变要全部变，没有说部分作解部分改变的啊，什么过渡性的改变，那个都是公共诶，那只是自己不努力的借口而已啊。所以你要改变一定要全变啊，一定要顿断，我有顿断烦恼的决心啊，那是对你的道次第菩提道有绝对的信心。那个信心没有一半的，一半你做起来在菩提道上会很精进吗？会很如法很如理吗？不会。你没有全然的一念净性，你根本无法入道的。所以入道一定要见道，一定要十六心圆满。所以在唯识里面呢，它就不像是俱舍论的时代。俱舍论的时代说前十五心都是加行位，到了第十六心才叫做见道。那么唯识到了大乘唯识的说法，十六心每一心都是见道。你怎么样能够保持初发心第一心到最后一心啊，是忍是智通通是菩提心不退转。你能够保持这十六心不退，你才能够证入实相，证入实相。所以你看哦，同样一个人写的书哦，俱舍论是天经菩萨造的， 大声为誓弘扬的也是他。同样一个人，在他的见解的先后，对一个十六星见到位的解释就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学法相的人呢，交叉作解啊，交叉作解，分不清楚他的源流。这个法相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最后他是怎么修正的，这个修正的因缘又是什么，他在修行上又有具备有什么样的意义，把这些都是搞清楚了。因为没有部分解决的问题，你要解决要全部都通。所以我们说啊，不管是小圣或大圣，你都要栽培什么道相智，对一切的解脱道，他的法相你都要能够栽培能观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栽培道相智，不要妄说我是大圣我是小圣，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做声闻，因为我们都是闻借着听闻佛法来修解脱道嘛。请问在座有哪个是真的大圣？真正大圣只有佛一个啊，懂吗？佛是无私自物的，只有他才是纯粹的大圣。连菩萨道啊，在法华经里面都是三圣道，还不是一佛圣啊，对不对？何况你去说我是大圣，你骂人家是小圣。般若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般若经说你要真正成佛，独觉法要修，声闻法也要修，三圣方便一切观都应当要成就道相智，道相智不得，一切智智不可得。所以今天我们自画手脚，不管自己画在小圣或自己画在大圣，其实都是妄知妄见，妄知妄见。佛是一切智人，哪有说什么是什么不是？即便连外道邪说，佛都曾经以他为师。佛成佛之后，没有想到要去成他的功名，成就一个大的道场，他想到的就是他初初去求学，求无所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的那两位老师，没有想到那两个老师在他开悟之前呢，就已经往生了。一个在四个礼拜前往生，一个在八个礼拜前往生，就是这样先往生的。所以他们就很遗憾，以他们禅定功夫那么高，如果能够再多留几天，他们一定能够成佛的，你知道吗？他的悲心是这样思维的，他从来没有想说我已经成佛了，我有这么多的知见，赶快要去广播去扬名立万，他没有想这种事情，他就感恩他的老师。那个老师都是外道，都是外道。所以到底什么是老师，什么是学生呢？在这个地方啊，只有伦理的恭敬，心量的大小，都没有明文立养的这种分散里面。所以俱生有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能够在二障正二空，彼障就断。记得哈，这句话要一起念哦。如果没有二障，有二空吗？二空是在二障上的一种思想的超越，思想的超越。你知道障是因缘，我能够看破因缘，能够看到因缘的全相，我就不被它所障。我为什么被它所障？因为不了解因缘嘛，所以你就绑在无明里面嘛，绑在不了解无明。我们说最浅显的解释就是不了解，因为你不了解，你不确定，所以你被绑住了。你确定了了解了以后，即便它是真实有的，你会被妨碍吗？不会啊。你看我们刚刚学骑车，那个龙头吼，用那个两只僵硬的手把得紧紧的，是不是这样子？咔也要拉，看到墙壁的动一条呗，动没条，一点来拢嘞，再有话到停车，是不是这样子？于是那个墙壁就对我们构成障碍了。可是那墙壁也没有曾打通过啊。当你已经放松了以后，龙头会转弯了，对你来讲只有转。逢弯就转，对不对？哪会去撞墙呢？那障碍还在不在？障碍还是仍然对初学者在，对老鸟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因为他可以掌握因缘，对因缘已经明了了。所以我们只是求什么？对障碍的一种心量上的超越，不是打掉障碍。我们不要跟障碍做敌，障碍做敌行贵撩懒了，太费力了。一个境界就除一个境界，那你要除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证悟啊？太难了啊！所以呢，我们在二障上能够证二空，就是连着一起。If 能够有二空的理，你二空的理来照料二障，
就可以断，就可以随断，随障随断的意思，对不对？随着所障处就能够断那个障碍，障碍断是断在境界上，还断在心上，是在心上不做障碍想，你能够超越。但是呢，这个断障之后呢，就可以得什么？断障就是得菩提涅槃两种圣果，不是断障之外再去找这两种圣果。啊，你到了一个地方了，然后到那个地方之后特别去找这两种果实，嘿，把我撩烂了。哦，好，所以断障就是得两种果。你看两种果是什么？真正的解脱，不要再拿一个法来把自己绑住，你再拿一个涅槃来把自己绑住，自己又陷到一边去了。这样才叫真解脱。所以这边呢，它就不叫做涅槃，叫做真解脱，就是真如，你能够悟了真如的那种解脱，不是得涅槃的解脱。可是呢，它菩提就叫做大，大菩提，大是无外无内，称为大。那那个菩提的智慧能够照了无内外，没有内蕴，没有外蕴，没有内外的差别，这就是真的菩提，真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真解脱，得到大菩提之后呢，你就可以了一切的法其实是断续业果相续相，所以才会有烦恼。也知道说它会妨碍我们解。什么叫妨碍解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道理，可是道理做不到，这叫所知障。所知不是障，所知做不到才叫做障，了解吗？我们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可是我们去不了，没有把握，我们说我们不去，这叫做所知障。你去谤说无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做障，自作障，懂吗？自己造了谤佛谤法谤僧的业，把自己障住了。你自己不去没有关系，你还障碍别人去。你知道这个法在，你没有办法证那个法，怎么样去成那个果，你就去障碍它，这叫做所知障，了解吗？所以所知障也通常伴随着烦恼障而生。因为呢，你所知障有颠倒见啊，你就用我慢我见造作生与意，你就自己也随后生起了烦恼。所以所知不是障，所知而做不到才叫做障啊，所知而不能够成就这叫障。由这两种了解，了解其实烦恼有没有断，烦恼只是知断续而已，知道一切业果相续，一切法如，这叫做真解脱。它没有真正破坏什么啊，它只是了断续生。它有没有妨碍一切法生？没有。有没有让一切法灭？也没有。所以才叫做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才有不离两边。那么由一切的障碍不由知见成为障碍，你只要能够知，你就能够做得到。我说我能做的，我做我知道的东西，此外我就不加以回报啊，不加以回报。这样的心呢，就叫如。由这个呢，你可以知道。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迷谬者呢，如果我们知道当下就没有构成障碍，那么如果他听闻这个道理之后呢，很可能有一种人就根本不去做修行之道了的追求了。那请问不修行能够自然成佛吗？能够自然悟道吗？不能的。所以呢，还是要对那些人解释什么叫做唯识，所以要教这种人唯识的道理。虽然实相是不断不求不得不证，但是呢，如果这个理你不懂，你也仍然没有办法了二空，你仍然还是迷谬者。所以呢，到了难陀这一派呢，是不是佛那个时候的孙陀的难陀哈，是当时的一个论师，难陀论师。难陀呢，他就认为说，我们讲唯识的论应该着重在跟人家把唯识的道理讲清楚。唯识道理如果不讲清楚呢，我们很难了解的，对不对？很难了解的。好，所以呢，这个理是解释什么呢？只有一句话，令达二空于唯识理如实之故。因为这边要为了达二空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跟你讲二空的道理是怎么讲呢？他就用唯识的道理来讲我空法空，从唯识的道理来证明我空跟法空。你只要能够对 难陀所造的论里面所讲的二空的唯识理能够如实知。什么叫如实知？如实知的结果就是断续生，断爱结。你知道一切法如，你真的这么正确的知道，不增不减，不做有无两边的想象，你就是如实知。所以我们经常在阿含经当中就会看到如实正见，正见一定要是如实的，绝对不是增减的。增减就叫知见，正见一定是如实，如其实相，不增不减，不做一意想，才叫做如实。啊，这些东西不在相上见，是在内心上做内观，经常观心的相来证明这个理，然后在事上反观自性，达到事理无碍，一直不断的在身与意义上证明我其实就是佛的身与意，能够把凡夫的身与意时时刻刻不断的转成佛的身与意。你把身与意当中就做世尊佛菩萨想，对不对？哪会有恶呢？哪会在心外这眼根所见32相来追逐一个佛菩萨的相呢？就不会了。一切的身与意所生处其实就是如实知。好，可是呢，讲这么多道理呢都对，可是会升起四种执着。护法论师就在这里升起第三种见解，他说两位的前辈我都同意，但是呢护法论师说很多的道理都有人讲啊，可是讲的似是而非啊。在讲空的时候呢，连心都空了。明明跟你讲说境界是假有的，那偏偏用境界的假有也说是内事也无，这样推论，把人家的圣言量做什么？做增减知见。所以呢护法论师就觉得说造论的目的应该要来破执着。那他经过他的归纳，他发现他不讲外道哦，他先不讲外道哦，先讲说我们二圣的两种人，偏空跟偏有的两个二圣人，以及呢大圣偏有偏空的两种人，他们讲的都是佛法，可是呢他们都偏空，他们都偏一边了，他们都有偏执了，可是偏执呢他们并不了解。所以呢佛法人人都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以为了解，可是呢如果这种执着你不去观察的话，不晓得佛法其实除了观察之外没有其他的真理，不是人家讲的就是真理，你自己心不作证，没办法观察其意的话，怎么是真理呢？真理是能够作证的才是真理。所以我们经常在心上这样的观察，就了解说其实不是要去追求真理，真理的追求要能够观察我的心相，能够自作证。所以他就归纳这四种。于是你看看，我们就不讲别派别宗的，我们就讲唯识一派。唯识一派讲四出体门，这都是我们之前前两次讲过的。哪四出体门呢？舍相归性。他说一切的相无非真如，对不对？这句话谁都可以讲啊，谁都可以讲啊。可是请问，我们先不讲这个中间的哈，请问如果我讲完这句话以后，如果讲完这句话以后，我会生什么误解？很容易生起什么误解？啊？我会生起什么误解？啊？相是实有的，然后呢？性是不是也是实有的？是不是性跟相都是实有的？啊？就会有产生这样子的想法在，啊，相，经过相的分析，得出一切的相，体都是真如，是不是这样子？体都是真如，所以呢，才要去造一个什么，信用别论的这个法门来破，对不对？可是呢，你再去立一个法，又会出现问题了，又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呢，唯识就先不讲。这个他先把那个人家产生的问题呢讲出来，他说啊，如果一切归如的话，最容易出现的执着比甲在我们这边的哪一门？这边的哪一门？这四门的哪一门？如果 比甲一直不断的去坚持一切法如一切法都是真如为体的话，会偏这四种执着的哪一种？是不是第三种？用别体同嘛，那个体都是谁？都是真如的体，懂吗？都是真如的体，所以就会流于用别体同。因为你去观色相归性，了解一切法都是以真如为体，就误会了，那都是滔泼一水，既然泼泡沫都是一于水，那体是一的。人家讲无分别，并不是说体就是一，体是种种的面相，每个面相都有它独立的体啊，独立的体，那是被你因缘所创造出来的，你怎么可以把它混为一谈？混为一谈。所以呢，体其实对凡夫而言，从用上说，从相上说，我们根本无法见到实相的体。实相的体是无相无念，无相无念。我们既然见到有相，就如其用，以它的用来作为它的体，这样观的。所以呢，为了对治这个问题，唯识才又讲了信用别论。这样了解吗？信用别论，信用别论就在下一门讲，这样了解吗？所以我把答案跟各位先透露一下，这两门呢相依，这两门相依，请依照我这一门的解释，先去回答。如果我认为信用别论，浅偏激值留依他喜跟缘成实的话，如果我观一切法都是因缘的话，我容易升起这四种执着的哪一种？那么再去思维，如果我升起这种执着的话呢，在唯识的这几门观当中，又用哪一门来破它呢？懂我怎么想吗？回去思维一下。所以你们每一个礼拜的功课都有什么呢？都有回去要每天止静的功夫，止静到不散乱以后呢，就去思维我给各位的功课。我给各位的功课，其实要各位想清楚就好了，不要各位写长篇大论。你们愿意写，那你们想清楚再写。否则写不出东西来嘛，对不对？抄书也不知道从哪里抄啊。你可以去排一排，也可能被你 random 排队，可是随机的排队没有艺术嘛，你讲不出道理来啊，对不对？你要能够自己解释，真的好像有这个道理，然后回来跟我的解释去印证，那或许我们相同，或许不相同，不相同你们就有问题嘛，这样才叫研讨，这样才叫研究。所以参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思乱想，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一步一步次第比量思维，好吗？所以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我只给解决第一门，它会产生用别体同的执着，所以呢我们就给它讲信用别论。我刚才又透露了两门相依，你自己去思维吧。那思维下来的结果要自己讲得出道理来，自己能够说服了自己，然后下礼拜你来说服我，你们自己来填这张表，那结果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呢在此圆满。